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中美贸易战，这次中国想谈了啊。第二个是川普拿到一份怎样的乌克兰矿产协议啊，矿产协议刚刚签了那到底这是一份怎样的矿产协议，我们今天主题讲一下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啥情况？没反应呢？等我一下，我要处理一下。好，抱歉啊。第一，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啊，第一个是GDP 下跌 0.3%， 第二，消费支出增长 1.8%， 出口增长 8.4%， 进口增长 41%， 这大幅增加，进口大幅增加。那么三月份个人消费价格指数 PCE 2.3， 扣除食品能源的核心 PCE 是 2.6， ADP 新增职位是62000个，大幅低于预期的11.5万个。那么面对美国经济一季度经济增长下跌的数据啊，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在1月20号才上任啊，第一季度是拜登留给我们的糟糕数据。那么他说这一段时间的数据和关税没有关系啊。那么今年一季度总共有多少天呢？90天啊。那么拜登执政了19天，川普执政了71天啊。川普说这是拜登的数据啊，结果今天股市还涨了啊。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关税干扰是美国一季度 GDP 下滑的主要原因。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正在把美国经济增长扣为人质啊。社论指出，当前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川普干脆取消所有关税啊。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恩斯坦表示，川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措施几乎可以从这份 GDP 数据中直接读出来啊。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指出，如果川普无法尽快找到脱离关税的道路，美国未来几个季度的 GDP 还会下跌，最终会导致失业上升。那基本上你看一下人家的数据，欧元区是上升 0.4%， 意大利是上升 0.3%， 德国墨西哥是上升 0.2%， 法国是上升 0.1%、都是涨的，只有美国在下跌，美国下跌 0.3%、这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4月30号表示，中国已经解除了对5名欧洲议员的制裁，并且恢复了和欧洲议会人权小组的委员会的交流，这标志着中断了4年的中欧议会对话恢复了。这五名欧洲议员是2021年3月22号被中国政府制裁。当年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的拘禁维吾尔人，欧盟为此制裁了中国官员，作为报复，中国制裁了5名欧洲议会的议员。那么中国制裁欧洲议会议员之后，欧洲议会中断了和中国的官方对话，并且暂停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解除制裁是为了缓解和欧盟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那么尽管中国取消了制裁，但是欧洲议会强调不会忽视中欧关系中的挑战，会继续捍卫人权和基本价值观。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说，中方的制裁从一开始就毫无根据，是对言论自由、民主问责以及法治精神的挑战。那么中共选择性的修补对欧关系，一方面率先撤销对在任官员以及政治人物的制裁，另外一方面继续对公民社会组织、研究人员、前官员以及卸任的议员进行广泛的制裁。 欧盟不能够将中国解除部分制裁当成一种恩惠，更不应该成为欧盟 做出政策让步的理由。这是第三。第二，第三，中纪委4月30号宣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那这件事情有点让人意外啊。王建军现年57岁，他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了将近20年，后来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办公厅主任。2016年，他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深圳深交所深交所的总经理啊。那么2020年升任深交所的理事长，是个副部级官员啊。到2021年的10月，他开始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那么今年4月27号被带走调查。那么之前呢，王建军完全没有风声啊，所以外界对王建军落马有点意外啊。财新网报道说，王建军被调查引发市场广泛的关注。一方面，王建军长期他是负责机构的监管啊，市场和债券业务。那么另一方面，王建军是一个月第二位中国证监会官员的落马。3月下旬，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的组长王惠民被调查。王惠民调查的时候，而且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带走调查。这是第三、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公布4月30号有34架解放军战机、8艘军舰、一艘公务船在台海周边活动啊，那么其中有27架解放军战机在当天下午，台湾的周边出现，和解放军军舰进行联合战备巡逻，期间有20架战机飞越台海中线啊，进入了台湾的南部空域啊。那前一天4月29号，有20架战机，解放军战机、8艘军舰。一艘公务船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有18架战机飞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空域，还有一架解放军无人机在围绕着台湾飞行一圈啊。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美国和菲律宾正在进行年度的肩并肩大型军演，中国加强在台海西南空域的活动，意图就是对抗美国的介入。国防部表示，国军派出战机、军舰以及导弹系统监视解放军战机的动向啊。这是第四、第五。明报报道，香港审计署4月30号指出，香港学术和职业资历评审局发现的假学历个案没有及时报警处理。审计署指出，2019年到2024年，评审局公布了99起学历造假案，但是警察公布只接到了113起假学历的报案，差了14起。那么审计署调查发现，评审局向警察举报的假学历个案在时间上都是滞后的，那么有些个案拖了172天才报警，另外有10起案件拖延了100天。评审局的主席陈仲尼说，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到香港升学，假学历个案复杂，调查需要时间，那么现在已经和警察合作加快调查。第六，明报报道，五一假期开始，4月30号下午，深圳人开始开车出行啊，那么所有出城的高速公路全部交通堵塞，通往中山的深中通道也出现了拥堵。那么当天深圳到广州的车程要开4个小时，深圳到中山要开3个小时，那么比平时多了3倍。那么广州呢，广州的市民呢就大部分是坐高铁出行。5月1号清晨前往广州南站的道路全部堵塞，全部拥堵。那么4月30号晚上，上海市出城的高速也开始出现拥堵，上海去南京不到300公里的路，8个小时啊。 到合肥不到200公里，四个半小时。北京的情况差不多，4月30号出城的车都上了高速，有网友说在路上开了1个小时还在北京城里，2个小时才走到六环啊。有网友说，很多人都说聪明人会提早开车出行，没想到今年聪明人太多，都在路上啊。第七，福克斯新闻报道，4月29号晚上，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啊，叫强风暴，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造成至少4人死亡，几十万户停电，至少有3个州受到严重的破坏。那么这次风暴是一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的，叫直线风暴啊。那么风暴是从印第安纳州延伸到了宾夕法尼亚州，风速一直超过每小时120公里，破坏力度非常强啊，它堪比飓风。那么风暴所到之处，很多房屋屋顶被掀翻啊，树木、电线杆被吹倒。在宾夕法尼亚州，风暴导致4人死亡，其中2人是因为触电死亡，有一人被倒下的树砸中死亡。数据显示，风暴造成宾夕法尼亚州70多万户用电停电啊。那么截止4月30号中午，宾夕法尼亚州仍然有40多万户停电。第八，加拿大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2月份 GDP 下降了 0.2%， 这是加拿大去年11月以来第一次GDP 下跌啊。那么下跌的原因是采矿和石油业下降，那么石油采矿业从1月份增长 2.6 变成2月份的下降 2.8 啊。加拿大统计局指出，这和北大西洋不利的天气条件有关啊。那么采矿活动2月份也下降了 2.6， 抵消了前2个月的增长。加拿大统计局预计3月份经济活动会回升，所以一季度加拿大 GDP 会增长 0.4%。 第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4月30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47%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要减少和美国的关系。这个川普把所有的盟友全部赶走了啊。3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啊，17%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但是最多的人还是要减少跟美国的关系啊。另外32%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要深化和中国的关系，30%维持现状，32%反对啊，反对加强和中国的关系，基本上333啊。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的所长罗珍表示，这次民调反映澳大利亚人对澳中关系的态度复杂，和中国加强关系可以增加澳大利亚的就业机会，但是澳大利亚人却不大愿意靠近中国啊。那么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对美国都有亲切感，但是澳美关系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又不喜欢美国总统川普。所以这次调查这个反映出很多矛盾啊。那么这个调查是在4月份进行，访问了47万澳大利亚民众，47万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内容比较少，因为很多媒体在放假啊。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讲讲川普达到了一份怎样的乌克兰矿产协议啊。那么4月30号下午，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了矿产经济协议啊。根据这份协议，美国将会获得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的优先开发权，双方共同设立美乌重建投资基金啊，为乌克兰战后重建注入新的动力啊。华尔街日报说，这份协议几经波折，谈判一度因为美方坚持要求乌克兰偿还过去的军事援助陷入僵局，直到最后时刻双方才放弃部分要求，敲定协议的内容。 那么签署仪式在美国财政部进行啊，乌克兰的副总理叫斯维里登科亲自跑到这个亲赴华盛顿，和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共同签字啊，共同签署啊。贝森特随后发表声明，强调这一份协议是迈向战争终结和国家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对俄罗斯的明确信号，表明川普政府长期支持自由、主权和繁荣的乌克兰。他表示，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美国致力于帮助结束这场残酷又毫无意义的战争，乌克兰的未来不属于侵略者，而属于人民。那么协议的期限初步定为10年，那么按照协议，美方拥有乌克兰的稀土、钛、锂、铝、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优先开发权，并且还在利润分配上享有优先权，利润分享啊。那么重建投资基金由美国和乌克兰双方各出资50%，美国未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会算到美方的出资份额。那么这就意味着乌克兰等于是用资源换取了部分经济援助啊，同时也避免了过去军需援助变成债务的要求。乌克兰总理这施梅哈尔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份体现真正伙伴关系的协议，对乌克兰的经济发展和战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呢，这份协议不包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过很多次的安全保障条款。那么文件只写进了一句话，支持乌克兰的安全、繁荣、重建以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表述啊。那么乌克兰的官员私下说，如果未来形势变化，乌克兰可以要求补签安全协议作为补充啊。那么这份协议也是凸显了美乌关系的新现实。一方面呢，乌克兰目前已经并不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啊。那么川普政府暂停军事援助之后，欧盟接手了大概60%的对乌克兰的援助啊。那么欧盟不仅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还主导了乌克兰的钢铁豪猪计划。钢铁豪猪计划就是加强乌克兰的防空以及远程打击能力。那么乌克兰自己也在加快提升本土的军事工业的产能。乌克兰常规的武器弹药，它的生产能力已经能够维持战争状态，尤其是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产能基本上世界第一啊。所以呢，泽连斯基政府并不急于打破目前的战争僵局，而是着重长期的战略利益和政治主动权。那么欧盟方面就通过深化与乌克兰的合作，取得俄乌战争的主导权，这对欧洲逐步实现战略自主、摆脱或者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非常重要啊。那么矿产协议的签署对川普来说是一场外交上的胜利，川普在没有做出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取得了对乌克兰矿产资源的开发权，这足够给川普向他的支持者大笑三声的机会啊！这是这份协议的核心价值。 Axios 新闻网报道说，消息人士爆料说，在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前，泽连斯基和川普在梵蒂冈谈了15分钟。那么泽连斯基对川普说，为了结束战争，他不怕做出让步，但他需要足够强大的安全保障。这泽连斯基还说，仍然可以以无条件停火作为和平谈判的起点。川普就对泽连斯基回应说，那么川普他自己必须改变对待普京的方式。川普后来在社交媒体发帖说，普京他也许不想停止战争，他只是在敷衍我，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比如银行制裁或者二级制裁。那么他发川普发这个帖子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有点动心了，他有点动心了。所以有这15分钟的交谈，就有了这份矿产协议啊。这对执政百日、民调80年来最差的川普来说，非常及时啊，这个矿产协议。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个，这份矿产协议肯定不能为美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否则的话，川普一定会邀请泽连斯基到白宫搞一个盛大的签字仪式来彰显他川普取得的胜利，对吗？否则他，你看他现在显然不是这样，现在由这个财政部长和乌克兰的副总理签，显然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成功，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乌克兰给美国一个矿产的优先权，而不是排他性的独占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在商业上的利益并不那么确定。通常谈判是这样的，你拿到的优先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么这是因为乌克兰没有得到他要的安全保障，所以美国得到的也非常有限。那么后来呢，乌克兰为什么会接受这个协议？乌克兰是通过这份矿产协议拉住美国，美国别走啊，老九不能走啊。美国就通过这个矿产协议给总统庆祝一下胜利啊，各取所需，没毛病。那后来呢，乌克兰的副总理斯维里登科后来公布了这个矿产协议的一些关键条款，我们就看清楚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协议啊。第一，矿产所有权以及控制权仍然归乌克兰所有。他说，我们的领土、我们的领海内的所有的资源都属于乌克兰，开采什么、在哪里开采由乌克兰政府决定，地下资源也归乌克兰所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平等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基金采用50:50的股权结构，由乌克兰和美国共同管理，双方都不拥有多数的投票权。这是第二。第三，国家资产受到保护。那么这个协议不会改变私有化进程或者国有企业的管理，它仍然属于乌克兰所有啊。这是第三。第四，无债务。这份协议没有涉及乌克兰对美国的任何债务义务的条款。第五，欧盟成员国啊，这份协议符合乌克兰的宪法，维护了乌克兰融入欧洲的进程，就是不妨碍他加入欧盟啊，与乌克兰承诺的任何国际义务不相冲突。第六个是该基金的资金全部来自新的许可证。具体的来说，就是这个基金成立之后，那么乌克兰发行的这个许可证就作为它的出资，许可证产生的收入的50%用于基金，就是乌克兰一分钱不掏，就这意思啊。那么第七，立法变化将是有限的和有针对性的，因为它要修改它的预算法典啊，然后这个协议本身要提交给最高拉达批准。那这份协议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他介绍的关键条款，你知道这份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川普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这次双方就是乌克兰给川普一个面子，川普拿着这个可以来讲讲他的伟大胜利啊。这是第一。第二，中美贸易战这次中国也想谈了啊。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叫豫园谈天啊，5月1号发了个帖子啊，这个帖子 叫独家披露，谭主啊，那议员谭天讲他叫谭主啊，谭主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说最近一段时间，美方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和中方接触，希望和中方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啊。然后他说，这个近期呢，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经贸团队频频放风啊，说美国正在和中国进行经贸谈判。那么国际经贸谈判专家跟谭主就他自己分析说，美国越是频繁的释放消息，就越显出他急于推动谈判的心理。那么关于谈呢，商务部发言人此前曾经有过回应，说如果美方真想解决问题，就应该正视国际社会和国内各方的理性声音，彻底取消所有对华单边关税，通过平等对话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法。这个帖子说，从谈判的角度来说，目前美国一定是更着急的那一方。然后他又说，当前川普政府面临很多的压力，首先就是经济压力。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3%， 然后过去两年美国 GDP 增速基本都略高于 2%， 但是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经开始冲击美国经济。然后他又说，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背后就是经济压力、市场动荡和国际反制的重要考量。那么接着文章说，紧接着川普开始了他的话术表演，川普和他的经贸团队开始硬蹭中国，短短十天之内至少说了11次在和中国联系。帖子又说，在美国没有实质举动前，中方没必要和美方谈，但是如果美国希望同中国接触，现阶段对中国来说并没有坏处，中方需要观察甚至逼出美方的真实意图，掌握谈和打的主动权。然后帖子还非常详细的分析了中美关税战美国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商品价格的问题，包括贸易谈判的过程。帖子最后说，他说通过回溯川普过往的发言和传记，谭主发现这都属于他的一种交易策略。从谈判的角度来说，川普运用的是战略不确定策略。帖子最后说，对于川普所谓的战略不确定，其实没什么好迷惑的，有不确定，那么我们就消除不确定，美方如果真的想和中方进行接触，中方就利用这个接触的意图，逼出他的真实意图，好好的掌握主动权。这基本上就是议员谈天啊，议员谈天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微博账号啊。那么过去一个星期呢，中国官方一直在非常积极的澄清啊，说中美双方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而且中国官媒呢就频频放狠话啊，人民日报之前讲天塌不下来啊，到了北京日报就是论持久战，意思就是这个我们不怕，就是经贸关税战我们打持久战啊。后来是外交部发个视频叫不跪啊。我今天看到中国日报讲什么呢？中国日报讲中国人不怕，中国人能吃苦。然后呢，这有点搞笑啊。这些口号中国官方自己喊得铿锵有力，但是怎么看这些词儿都不是什么好词儿啊。你看不贵，不贵为什么会用不贵呢？他们是中美贸易战啊，中美双方是贸易谈判，怎么跑出个贵来？我都不知道这个中国外交部怎么看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贵和不贵的关系吗？ 这非常搞笑，我觉得这个文案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难道习近平讲了个跪姿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吃苦啊。这个《中国日报》讲中国人能吃苦，不怕不怕，因为中国人能吃苦，这是啥意思？怎么看这些词儿？你看中国官方这些词儿怎么看？要么就是悲苦，要么就是屈辱，对吗？完全没有王毅那种义正辞严的口气。那现在呢，央视说啊，要谈就谈，反正没坏处，还能掌握主动。你看基本上这么长一篇，很长的一篇稿子，也很几千字，很长一篇稿子，我只是念了中间一小部分。他就其实核心就是你要谈就谈，反正没坏处，还能掌握主动。但问题是，既然有这么多好处，你十天前干嘛不谈呢？你非要等到五一节才来谈吗？但当然我们现在就发现，中央政治局是4月25号才开的会，为什么中国之前不谈？我估计就没有拍板，政治局没拍板。以前不同，以前就是习近平一人拍啊，所以习近平只要发了话马上就能够动。你现在要等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那你政治局要开会，4月25号已经提前了，通常是月底开啊，30号月底，那通常是28、29、30，通常这几天开，他已经提前到25号开了，所以我估计25号之前当然不敢动啊，所以就不大理会啊。那25号开完会，然后各个方面开始拿方案啊，拿方案，制定方案，然后差不多就到五一节，差不多这时间也差不多。所以看来这一次玉渊谈天发这个帖子，我认为它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也想谈。那为什么今天跑出来谈呢？今天跑出来谈的原因就是契机。什么契机？美国一季度经济数据不大好看啊，不大好看，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事儿由这个央视的预言谈天来放个风啊。那为什么中国要谈呢？你这个北京日报不是刚刚说完准备这个持久战吗？怎么又开始谈呢？啊，大家知道中美贸易战，中国是乙方，中国是乙方，这怎么说？这个叫什么呢？叫要么叫，你可以讲它是乙方。另外就是，乙方的损失肯定比甲方大，你说是不是？你打贸易战嘛，啊，卖的肯定比买的损失大。那虽然中国人不怕吃苦，但问题是。如果你直接就饿死了，你连苦都吃不成啊。所以可以这么说，中美贸易战，美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的遇到的问题是经济衰退提前到来，是比较我们现在看的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经济衰退提前到来。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问题是饭没得吃，饭没得吃，共产党就没了，对吗？大家都没饭吃，那不就把共产党给干翻了？所以你说急不急？我觉得还是急的啊。所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说，今天记者就问他谈没谈啊，他说和中国的正式谈判尚未开始啊。我估计每天都有记者会问他一下谈没谈啊，他现在今天又没正式开始。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说中美双方并没有进行磋商和谈判啊，那昨天没谈，今天也没谈，那我们就看看明天谈不谈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 那么音频呢就方便大家开车听节目，也方便大家分享。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商店啊，视频下方有商店啊，商店在搞活动，买一送一啊，大家去看一下啊，有需要的网友去看一下。我们茶叶很好，非常好的茶叶啊。情况，大约三四年前，我在一个展会，已经有好多美国公司表示，他们的新产品不能是中国制造的，要我提出来的商品，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在中国做，不能够是中国商品。以前可以逐步慢慢的再调整，今年可能就是要更强烈的调整，就不是中国商品，不能在中国做。就你可以做，我可以进你的货，但是你不能在中国做，你去搬，你搬厂嘛。很多，其实这件事情在2018年到2019年就已经开始，很多美国的订单就跟他讲，你搬到东南亚去啊，我就继续给你下单啊。那有些人搬了，有些人没搬啊，没搬可能订单就跑了。观点，中国这种操作可能会加速第一岛链共同兵推演训。中国真的挺爱帮助别人合作一起干掉中国，反操作的能手。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中国搞菲律宾，然后日本就跟菲律宾站在一起，然后就其他国家站在菲律宾一起，澳大利亚站在菲律宾一起，法国也跑到菲律宾去。反正中国搞一个人，然后其他人就跟他在一起，基本上就这样。你看，日本，你搞日本，日本现在就开始把他的军费开始往上提啊。那现在的目标，日本的目标就是一个把军费提起来，第二个就开始重新整顿他的军务，修改和平宪法。就是中国对日本的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不断的在骚扰他，骚扰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日本就开始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变成正常国家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他这个操作，你看现在不断的在台海搞这一系列的行动，一系列行动后果是什么？美国不断的在卖新式武器给台湾，不断的卖。为什么？理由充分呢？情况，昨天新闻报了，中国这五一连假都倾向于短途，够便宜的住宿，表示消费降级的另外一种证明。消费基本上五一节火呢，我觉得就是平时没怎么玩，那就到了五一节玩一下，我估计就这样。观点，中石油可是国企，不免税怎么行？进口医疗设备可是高干病房用的，不免税能行吗？中石油跟中石油有什么关系？那个是天然气，乙烷是天然气啊，天然气就不一定是中石油了啊，都在用啊。就是它是主要是生产塑料啊。提问，我很好奇，中共的决策会像我们赖政府一样对人民报告他们的做法吗？中共是专制政权，他不需要对别人报告啊。人民企业怎么知道？人民不知道啊，人民不知道，人民想知道就要看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要怎么对外？应对外国的一些政策要如何防范？任其自生自灭，自己想办法吗？人民企业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人民企业是啥意思，就是自生自灭啊，没人理你。那你赖政府会辅导企业，我们现在碰到什么情况，赖政府他会安排政府官员去给企业辅导， 中国政府有辅导吗？中国政府政府官员来了就给你收钱，还辅导你，不存在。情况中共偷偷的豁免了美国很多关税，都是事关党内老爷们的利益，和牛马们没有关系，墙内没有新闻要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嗯，我们今天上午报了170种，据说是目前是170种商品豁免关税，因为它要进口啊，是不是跟老爷我就不知道，但肯定跟中国本身不可替代的进口，就是说这170种商品理论上应该是只有美国才能买到，那我就豁免，因为只有美国，你不能够跑到其他地方去买。我是进口牛肉商，建套猛涨，全是国企炒作，贸易商左手倒右手，现在开始降价，货物都没有到消费者手里。OK， 提问我搞不太懂全球化究竟有什么迷人的地方。哦，二战过后，欧洲、日本、台湾经济萧条，美国本土没有被战争波及，所以有能力援助，这是好的。但是如今各国都富裕了，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还搞各种跨国企业？除了中国垄断和其他作为中国经销商跨国企业垄断的问题，光是逃税问题都很大，你操这个心干啥？你操逃税的心干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为什么要搞跨国企业？跨国企业为什么要搞跨国企业？我举个例子吧，很简单，耐克鞋在美国卖，他想卖到中国去，这不就跨国企业了吗？他又想卖到日本去，他又想卖到欧洲去，不就是跨国企业了吗？理解吗？那为什么要搞？因为他要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啊，就跨国企业啊。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可以再问简单一点，你的到底想问啥？或者你要是反对，你就直接讲你反对啥，好不好啊？观点影响物价的不是中国生产的那些衣服、玩具、手机这些产品，这些东西贵了可以不买，尤其是对不富裕的人来说，真正对人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是食物、汽油、水、电、医疗、药物。看不同的家庭吧。你比如说衣服，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我一年就买一件衣服就够了，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我一个星期我要买一件，所以对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影响。你说你衣服不重要，你认为衣服不重要，但是有些人认为衣服很重要。玩具，有些家庭他要真的要买很多玩具给孩子，那你说物价涨了他就不买吗？他不是，他减少买他还会买啊，所以你说那个不重要是因为你没那样的需求，但是很多家庭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东西贵了他仍然会买，所以他的支出就会增加啊。所以你不能总是以你的需求代替全世界啊。提问可否请王老师分析一下，这次中美谈判会持续很久吗？会不会比2018年更漫长？不知道，现在还没开始。我只是觉得中国现在可能想谈啊，因为这个刚刚开完政局会议，理论上这次政局会议就应该就拍板，他都提前开了啊，说明他很着急。理论上来说，扛不住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啊。所以你可以看中国媒体的表达，中国媒体义正其言的表达其实都是悲苦，都是悲情，所以中国应该是比美国更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当然他有市场的压力，美股的压力啊，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乙方损失更大，乙方的损失更大。就他会谈很久吗？就不知道。就说我其实到目前为止，川普所谓的贸易谈判，他到底想干嘛？不知道。关税战的目的是什么？川普打关税战的目的就一个，制造业回流。这就是当初这个米兰他的那份报告，就海湖庄园协议那份报告，那份路线图就是一个这样的路线图，把美元打下去，把关税拉起来，关税拉起来之后呢，建立一个关税壁垒，在美国生产的商品能挣钱，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卖不动，因为加上关税很高了，所以呢，制造业就慢慢形成一个小气候，让这制造业回流。所以关税战其实没什么好谈的，就是我就要把关税架起来，就这意思。那你现在关税战一开始的当天你就暂停90天，显然一看这势头不对，赶紧停。赶紧停意味着什么？赶紧停意味着这个关税战就烂尾了。就是你看，再过90天，你也不会实行关税，因为知道股市会崩掉，那怎么办？那就换一个东西来交代，是那个东西就是贸易谈判。但问题是，贸易谈判，如果贸易谈判变成了关税战的替代，那川普想要啥？其他国家都讲了，你不要跟我打贸关税战，我把关税降到零，你也降到零，行不行？川普就说我们要搞这个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怎么谈？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研究它的非关税壁垒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只能研究几个国家，而且非关税壁垒要谈起来谈很久啊，因为你都讲不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你问我会谈多久，老实讲，我认为川普政府他们的经贸团队，我不觉得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思路整理清楚，他要什么东西，你说他要什么东西。所以这件事情肯定川普的团队把关税停下来，转为要经贸谈判，贸易谈判。贸易谈判本身就是一个连滚带爬急救章的东西，那到底是谈个啥？日本的贸易谈判代表都说了没法谈，为啥？美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要啥，今天要东，明天要西，后天要北，现在情况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你说要啥？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你着急，那大家都不着急，你不搞死你啊？情况，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一季度亏损啊，一是疫情后经济内卷，二是关税战，中美物流停摆。那一季度中美关税战严格意义上来说是3月份开始，3月份是20%，20%加上原来的10%几，30%几，3月份开始。所以一季度跟关税战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主要是什么？三大航空公司这个亏损，需求不足。第一，国际航线没人跑啊，没几条线开通得了，而且国际航线肯定在亏损，这是第一个，因为人太少，往来的太少，这第一个。第二个，国内航线需求没上来。全世界航空市场启动，中国的航空市场没启动，为什么？经济活动放缓，再加上老百姓没钱，那就少飞一点，就是这个观点。川普无耻三原则，直击人性的底线和需要，如果没有一定的原则和认知，很多人会被他洗脑。前提是川普 川普其实川普的政治生涯和什么有关？和我的专业有关，跟传播学有关。川普是美国总统当中唯一一个能够直接面对选民的总统。为什么？推特，他有推特，他通过推特直接跟他的支持者沟通，向他们喊话。这就是川普为什么会赢，第一次赢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跟他的支持者建立了直接的关系，然后他就不断的污名美国的，其实以往的美国的总统要靠中间的一个媒介，就是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成为美国总统和美国选民之间的桥梁。那川普把这个桥梁扔掉，我直接面对他们。那当他直接面对他们的时候，他就开始讲美国的媒体都是坏蛋。好，他的选民，他的支持者接受了这个信息，所有的媒体都不看，只看川普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啊。这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总统选举带来的重大改变啊。观点：关税贸易战的目的是要美国重新工业化，保证美国金融安全、国防安全。这绝非是一个个人的战争，而是事关国家未来的战争。又用广泛的民意基础啊，这是川普支持者，很多其他国家也有相同的利益和民意基础，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此作为。啥意思？任何人都不能如此作为。只要接下来看美国与17个重要贸易体的谈判结果，就知道中美谈判的走向。什么叫重新工业化？美国要是重新建立它的工业，意味着什么？那你的高科技怎么办？你的金融市场怎么办？美国要重新建立它的工业化，意味着什么？美国已经跨过了工业化这个阶段啊。所以你说这个跟国防安全、什么金融安全、国防安全这么空泛，美国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而不是自己去做纽扣啊。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搞懂的话，不要谈国家安全，不要谈军事安全、国防安全，不存在，理解吗？啊，这个民意基础一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彻头彻尾的缺乏常识和缺乏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常识。观点：情况大部分美国人还不至于生活在生存线上，很多人还是会买相当多的衣服、鞋子、玩具。我认为美国再怎么衰退，也不可能大多数美国人活在生存线上，只考虑食物、汽油等生存品的价格。是的，那是的，大部分美国家庭还是会都会买衣服、鞋子、玩具都会买啊。情况：洛杉矶港、长滩港码头下周基本上没有货船靠港，明显感觉洛杉矶早晚高峰高速没有那么堵了。身边好多朋友都是做运输仓储工作，关税战对他们冲击最大最快速。希望这次习近平和川普尽快达成对方想要的结果。我们现在又在一个乱世之中，100年一个轮回，不知道这回是怎么个轮回。乞讨大家平安健康。是的，就是我们过去两天我们在做的这个题目，就是非常清晰的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各有一个笨蛋在管事儿啊。那这两个笨蛋呢，做了一系列的 让本国老百姓吃苦的事情，就这么简单。虽然刚才那个网友说啊，是要关系到保证美国的金融安全跟国防安全，如果没有民生，金融安全国防安全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啊，不要讲这样的大话。关键我现在很想让他们谈，美牛进口每年才占 8%， 就因为这事儿把进口牛肉拉高了。巴西也想赚钱，一直在提美牛，一般人消费不起，现在300一公斤了啊。OK， 观点，中国扛不住，但迫于领导的面子啊，跟面子没关系，没有面子的问题，没有，不存在面子的问题。共产党他想改，一秒钟就转过弯来，你跟不上就把你甩掉了，这不存在面子的问题。很多人喜欢讲面子，不存在面，都是里子啊。提问，网上看有报道说中国想等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再和川普谈，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那个时候谈，中国经济都已经崩了，崩到啥情况？中国经济现在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高盛的数据，中美贸易战真的中美之间断航2000万失业，中国有2000万失业，中国现在已经有将近六千万城市失业人口，再加2000万，什么概念啊？不可能的事情，那绝对不可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行，都接受不了，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贝森特的新政策？对投资美国开厂的企业补贴设备款，这是否对美国的生产能力回归有刺激？我没有看到这个政策耶，没有看到这个补贴设备款。那我要是开芯片厂，那一台光刻机要2亿-3亿啊，补贴吗？津贴吧，给他一点搬厂钱嘛，不太可能补贴设备啊，设备款很多钱的，开玩笑，这我觉得不大可能吧。我没看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不大相信美国政府给这么多钱吗？我不相信啊。观点，这次乌克兰的政治运作很经典，尤其在时机的选择上，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不花费太大的代价，以矿产协议稳住美国摇摆的立场，已经证明泽连斯基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的，这个做的，乌克兰没有损失任何东西，拉住美国，让川普赢一下，都满足到了啊。观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同时拥有高工资和低端、中低端制造业，既要又要，这个原则对世界是有益的。以前美国联合民主盟友，这都是最好最现实的办法。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没什么好讨论的。如果他连这个都不明白的话，你跟他讨论他干啥？没有意义。美国如果真的在考虑他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他有很多方案可以做。这个方案是什么方案？这个方案不是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借口，根本不是方案，这哪是方案？屁呀，不就是为了解决 MAGA 就业的问题吗？为了解决 MAGA 就业的问题，把美国的整个的产业翻个个儿，你疯了。我没见过全世界有这么疯狂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美国翻个个儿，全世界都跟着翻个个儿，你都疯了。为什么？不就因为 MAGA 的投资当了总统吗？这怪谁呢？怪美国的选民啊。所以我就说美国有此一劫，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每个选民都要付出代价。为什么？就是这样啊，你这任性啊，每个人都在任性啊，任性就任性呗， 就付出代价。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精英阶层要好好的检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局面，这太不应该了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啥美国不没收中共贪官的资产来偿还美债？啥意思？中共贪官的资产来偿还美债？你知道美债有多少吗？36万亿美元。中共贪官的资产我不知道在美国有多少。而且美国不可以随便贪，美国不可以随便没收别人的资产。如果美国可以没收这个贪官的资产，就可以没收你的资产，就可以没收任何人的资产。那是什么？那是共产党啊，你说呢？你这脑子里还装着共产党那些东西啊。江家习家就有万亿美元，我不知道有这样这么多的钱，我不清楚这个。网上的那些东西不一定可信啊。填平美债绰绰有余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想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大完整啊。观点：中国连劳动法都没有落实，产权也不明晰，连产证都得不到保证，让这种国家进入全球化，吃全球红利，就是世界的悲哀。这我不同意。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逻辑？全球化是什么？你现在要搞清楚，先搞清楚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图是什么？全球化，我知道，川普的支持者全部反对全球化，这都是骂全球化的。但是全球化，你知道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吗？全球化你自己去查一下，全球化会为人类带来什么？不能仅说对 MAGA 有多大的影响，理解吗？不能一碰到你的利益就蹦了，就炸了，那不行。观点：美国搞制造业就像一个绝世高手自废武功，跟一群次一流的高手抢一个破武林盟主一样，明明已经很厉害，非要往下走。反正如果你跑来跟我讲说美国要搞制造业为了国家安全，如果你把这个作为一个命题的话，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根本不是问题，这不合常识，理解吗？说明你完全没有讨论这一类问题的条件，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准备，也不具备常识，所以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到底应该吃饭还是应该吃屎，我们不应该吃屎，这个东西我跟你讨论，你说啊，这屎里面有着讲一大堆的理论，我不需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理解吗？就这个问题，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不是议题，吃饭跟吃屎不是议题啊。观点：如果美国没收中共贪官的资产，那全世界的大量资产就会逃离美国，不是逃离美国的问题。就是不能够没收资产的问题，明白吗？就是你说啊，这是个坏人，我们一起打他一顿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说这是个坏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打他一顿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指着你说这是个坏蛋，我们再打他一顿，你也会被打一顿，理解吗？所以美国政府不可以随便没收别人的资产，原因很简单，法律不允许，除非法庭你能够找到这些资产的理由，没收他的理由，然后通过法庭判决要没收他，才能够做这个动作，否则不能做这个动作啊！我们为什么美国政府就没收他的资产？不可以没收他的资产，不可以没收任何人的资产，美国政府没有这个权利。美国的宪法已经规定了，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利没收别人资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种问题啊？ 观点：美国只是先面临失业的问题 ，AI 及自动化机器人的普及，啥意思？美国只是先面临失业的失业率问题 ，AI 及自动化机器人的普及，中国是人口大国，面临的失业率问题会更大。你的观点是啥？我没看懂，你能再说一遍吗？你到底是想说啥？你的议题到底是背景是啥？有吗？要不要再讲一遍？你的 point 到底是啥？你到底想说啥？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